怎样读圣经？读经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提摩太后书2章15节。这地方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使徒行传17章11节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叫你们真知道他。以弗所书1章17节。每一个愿意读圣经的人，一开头定规会碰到同样的难处。那么厚的圣经，不知道从哪里读起。在碰到一些不容易明白的地方，对于读圣经就灰心起来。这也是魔鬼的诡计，叫人不再爱慕神的话。笔者仅就个人在读经上的一点实际体会，把读经的方法具体地写出来，给初读圣经的人一个参考。在没有开始读圣经以前，有一件事要注意的，就是要把圣经每一卷的次序和每一卷的简称记熟。这样一面帮助我们读经的时候方便些，另一面又使我们在聚会中找圣经节容易些。现在请读者把你的圣经翻到开始的第一页，就是目录的那页，你会发现圣经每卷的次序和简称。对于简称，每一位都要记熟，创就是创世纪，出就是出埃及记，太就是马太福音，罗就是罗马书。我们必须熟悉这些简称所代表的某一卷圣经。其次，就是关于圣经的次序，在这里写出一个口诀，帮助大家去记忆圣经的次序。凡是有上下卷的，我们把它并为一，读者可念诵这口诀来记忆各卷次序。旧约部分，创出利民申，舒士德撒王代拉，尼斯伯师真传歌，塞耶埃杰旦，荷尔摩俄，拿弥红哈，番干雅马，新约部分，泰可路约图罗林，加弗肥西贴提多，门莱雅比约尤起。谈到读经的方法，大体上有两种，一是略读，一是精读。但不管是略读或精读，都得要有系统的读下去，不要随便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，应当是一次紧跟上一次的次序来读，一直读下去，直到把那一卷读完。每一个读经的人都要采用这两种方法，若是单采用一种，读经一定读不好。略读可以使我们很快地把圣经读完一遍，了解圣经的大概内容。精读可以使我们深入地领会神的心意，能以好好地讨神喜悦。无论是略读或是精读，我们都该有很认真和严肃的态度，等候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。一、略读。略读既是使我们能大体上领会圣经的内容，我们就不能因为读的速度较快就可以马虎一点。读经的人总不可存马虎的态度，我们很愿意每一位信主的人能够在一年内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，读完了又开始读第二遍、第三遍，一直这样的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。许多在神面前大蒙恩典的人就是这样的吸收神的话。初信的人别以为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，如果心里有作难，这实在是出于魔鬼的打岔，拦阻你不能在神的话上得恩典。我们算一算每天花在读报纸或其他书籍的时间，再来比对一下我们读经的光景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愚昧。虽然整本的圣经是那么厚，若是我们在一天内能读2章的旧约，1篇诗篇和1章新约，那么一年内 我们不只能把圣经读一遍，并且也能开始第二遍。一天读四章圣经，对一个渴慕神的话的人来说，一点也不是难处，因为只不过用20分钟的时候就读完了。不过我们不愿意读经的人硬性地为自己定规每天要读多少，这样很容易给魔鬼留下控告人的地步。一年一遍，每天四章，只是给读经的人做一个参考的根据。时间多，我们多读一点；时间少，就少读一点。二，精读。至于精读，我们要多用一点话来看一看，因为精读不像略读那么简单，只把事实大体读过就行。精读是要细心的读，读的量不要太多，一小段或是一个意思就够了，但却是要反复的思想圣经的意思，要从其中领会神的心意。下面列出一些要注意的事情，可以帮助我们好好的去吸收神的话。一，要准确的注意事实。许多人读神的话，很不注意这一点，结果造成一些不是圣经的东西，硬要说成是圣经的东西。比方说马太13章的芥菜种的比喻，芥菜变成树，明明是讲到变了质的问题，但是却有人硬要说是基督教发展很快的现象，这不是圣经的事实。又比方说，圣经根本连提也没有提到过主耶稣是在12月25日降生，但是许多人却说这一天是主降生的日子。又比方说，圣经明明地说人得救不是靠行为，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并人的相信，但是也有人不顾圣经的事实，单凭个人的幻想，结果一直在得救的问题上苦恼了自己，也影响了他人。因此在深入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得建立好一个观念，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，不增加也不减少。没有这个读经要准确的观念，很容易便走入断章取义的危险里。历史上许多异端发生的原因，其中有一样就是从圣经中断章取义，把圣经的完整割裂了。比方说，有一些称为基督徒的人，他们说主耶稣来世的目的就是给人一个博爱、牺牲自我和服务大众的榜样。他们根据马可福音10章45节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但是这节圣经没有完，主的意思也不是停在这里，底下还有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按着圣经的事实，主自己说他做人的态度是为人服务，但他降世的目的却是舍命作为人在神面前的赎价，使人得救，与那些人所标榜的完全不一样。不顾圣经事实的准确，断章取义的领会圣经，尝试私自改变神的话，败坏了人的信心。因此要避免断章取义，一定要注意上下文的话，把圣经的完整事实、完整的意思读出来。不注意上下文，除了会发生断章取义以外，还常使读经的人不容易明白圣经的话。二，要读出圣经的原则。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各种属灵的原则，读经的人要留心把圣经的原则读出来，凭着所读的原则去追求及领受神的恩典。有些原则的问题很浅白的就在字句上表达出来，比方我们读加拉太书， 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现今与神发生关系，不是根据律法、人自己做好的原则，而是根据恩典的原则，一切都是神的怜悯。又举一个例子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。这里又很明显地给我们指出信心的原则来。在新约的时候，神很注意到人的信心。人是凭信心与神发生关系，人又是凭信心而接受一切属灵的并生活上的恩典。信心是圣经上一个很大的原则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信与不信原不相配，不可同负一轭。肢体应当彼此相顾，不可分门别类。凡是讨主喜悦、读圣经的人，要透过圣经的字句，认识圣经的原则，就根据这些原则来生活。在圣经的一些史实的记载里，虽然有一些没有明显的用文字写出原则的字句来，但是仔细的思考那事实的内容，属灵的原则就给发现出来。举一个例子说，在立位祭献祭的事上，我们会读出人在神面前蒙悦纳，与献祭的人本身的光景完全无关，他过去是好是坏一点也不起作用，只要那人真诚地寻求悦纳，他得蒙悦纳完全是在于他所献的祭物。祭物对，献祭的人就对；祭物好，献祭的人就好。这祭物自然是指着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在神看来不止对而且好。我们凭着我们的祭物主耶稣，神就完全地悦纳了我们。这样，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，所有在基督以外的与神完全无分无关。又再举一个例子，在旧约，神借着会幕里的约柜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给以色列人祝福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记载，以色列人当时犯罪远离了神，那时他们和非利士人打仗，屡打屡败，他们以为把神的约柜抬出来一同上阵，一定能打胜仗。但是那结果与他们所想的相反，不但没有打胜，并且连约柜也被人掳去。我们若细心去读这一段历史，我们一定能发现，神不是注意外表现象，而是注意里面的实际。虽然约柜是神同在并赐福的表号，但人的罪已经使神远离了。虽有约柜的外表，但却没有神同在的实际。这就是罗马书两章二十九节的，在乎灵里面的实际，不在乎仪文外面的表现。三，明白神的心。圣经是神的计划和神做工的记录，因此除了神本身以外，还包括了人的光景和魔鬼的作为。虽然有这三方面，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却要特别注意到神的心。我们稍微留心一下，就会发觉圣经充满了神的感情。我们能领会神的感情，接受神的感情，就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大大的蒙福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创世纪六章五节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心中忧伤。我们从其中就看出了人的背叛是怎样伤了神的心。我们若是蒙恩认识了神的人，岂可再活在罪中来伤神的心？又说，以赛亚书一章两到三节，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。我的名 却不留意。神对人的怜惜，人却背逆而伤透神的心。我们看见神的感情在人的身上是何等的重，我们岂能继续向神玩梗背逆下去呢？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可以这样思想，神爱世人，我是世人中的一个，因此神也爱我。为什么神要爱我呢？我就会想到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神若是不爱我，我一定在他的审判中永远灭亡。神爱我，不愿意我灭亡，他就把他的儿子给了我，替我在十字架上死。神有多少个儿子呢？只有一个。哎呦，怎么他只有一个独生子，也肯为我舍去呢？神实在爱我到了极点。如果神有几个儿子，为我舍去一个，已经是不得了的事。现今他只有一个儿子，但为着我不至灭亡，他宁愿他的独生子死，也要我能活。神的爱举世无匹，没有为他自己留下什么，他看我能脱离死亡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神是这样的爱我，我也甘愿完全的爱神，因着他，我也不为自己保留什么。的确，我们在神的话里明白了神的心，实在是一个顶大的福气。不单是领会神的爱，也领会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、神的智慧、神的大能与神的所有和所事。在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可能的话，最好能预备一个笔记本，把读经的心得和亮光，或者是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自己讲的话，简单扼要地做一点笔记，或者直接写在圣经上空白的地方。这样做会叫我们更牢固地得着神的话。除了略读和精读以外，还有一个读经的方法，就是按着真理的专题来读。初读经的人当然说不上用这个方法，因为需要有对圣经知识相当熟悉的基础。但是为了自己更深地受造就和帮助人认识神，经过了一个时期，我们也得要有关于基本要道的读经，对圣经内各个真理，如恩典与律法、得救、主再来、教会、与主同死同活，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叫我们实际地扎根在主耶稣和神的话上面。三，一点提醒，圣经是由圣灵启示来的，因此读经的人也需要圣灵的帮助来明白神的话。因此我们每次开始读经以前，都要先祷告，求主借着圣灵开通我们的心，为我们解开神的话，叫我们得见亮光，又把属灵的悟性赏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领会神的话。读经完了，又把读经所得的亮光做祷告的内容，再向神祷告，也感谢神用圣经来供应了我。因着我们属灵的精力有限，在读经的时候常会碰到一些难明白或者感到枯燥的地方，这是一定有的事情。因此读经的人不必做难，就暂时地越过这些地方读下去就好了。等到以后再读到这个地方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过来了。或者我们可以去问问别人，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明白。总而言之， 不要受不明白的经文来扰乱我们读神的话的心。四，读经的时间，究竟要多久才读一次圣经呢？圣经既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可以另外问个问题，我们究竟要多久才吃一顿饭呢？这个答案一定是每天都要吃，一天吃两顿或三顿。同样的，我们读经也应该是每天都要读。读经最好的时间是在清晨，不光是环境安静，人的心灵也很苏醒。在这样的情形下读神的话是最好的，并且在每日的生活一开始就和神有接触，有交通，这是十分蒙恩的事。清晨的时间用来精读神的话是最合宜的。为着能清早起来，就不能不注意晚上休息的时间，非不得已，不要太迟睡，不然清早就起不来。除了在清早精读神的话，再在其他的时间或是晚上略读神的话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在读经上的一个难处，好像就是很不容易找到时间。这问题好像是很现实，但实际上是很不现实的。我们稍微计算一下每天生活的时间，我们一定会发觉在一天当中，我们浪费了许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，甚至是无所事事的让时间白白地溜过去。因此，我们若抓紧时间，好好地安排一下，时间绝不是一个难处。有一位弟兄，每天从早上6:30开始上班，除了中午短短的休息，一直到晚上9:00才下班回家。虽然时间这么紧，因着里面有饥渴，这弟兄很好地安排他的时间，每天还能用1.5个钟头与神交通。再说，一天24小时，我们自己用了绝大部分，但要找一个时间与神亲近也找不到，这是讲不过去的。五，读经的人，末了还要谈谈读经的人。上面说了许多方法的问题，但是属灵的事情最要紧的不是方法，而是人的自己。如果人不对，方法对了也没有用处。所以一个读经的人必须深深感到自己在神面前是饥渴的。读经不是基督徒的责任与本分，而是基督徒的需要，如同吃饭不是人的责任，而是人的需要一样。神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路加福音1:53。求主使我们对他的话够饿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罗马书15:4。读经的人不单对主的话要够饿，并且读过主的话就立志去遵行，根据主的话去生活。圣经上神的命令，我们毫不迟疑地去遵行。圣经上的历史，我们从其中取得提醒与警戒。圣经上的原则，我们作为生活的依据。我们抱着这样的存心和态度来读神的话，神必使我们常在他丰富的恩典中。